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范秀，字茂斌，是济阳考城人。他的高祖范宣是晋朝的征士，父亲范熙任南朝宋的兖州别驾。范秀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与吴兴的沈约一起被蔡兴宗礼遇。太史年间，他从奉朝请的官职起家。蔡兴宗任安西将军时，引荐他担任主簿。他多次升迁，历任临海、长城二县的县令、骠骑参军、尚书山定郎、护军司马、齐朝司徒晋陵王萧子良的记事参军，又多次升迁至太子加令。文惠太子在东宫时，沈约等人因文才被引荐，范秀也参与其中。范秀的文采虽然比不上沈约，但名声和品行受到同辈的赞许。他博览群书，通晓许多事物，尤其熟悉魏晋以来的吉凶旧事。沈约常常称赞说，范公爱好广博，湖广也比不上。南乡的范云对人说，各位的举止威仪应当请教范长头。这是因为范秀通晓前代旧事的缘故。他升任国子博士。永明年间，魏国使者到来，皇帝下诏精选朝中善于言辞辩论的官员到边境迎接使者，任命范秀兼任淮阴长史前去迎接。回来后升任尚书左丞，因母亲去世辞官，不久被启用代理职务。外任宁朔将军、南蛮长史、南益阳太守，还未赴任，又改任右军咨议参军，郡职依旧，任命为辅军司马。外任建威将军、安城内史，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兼领前军将军、南兖州和北兖州二州的大中正。永元末年，外任辅国将军、冠军晋安王长史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义军平定京城后，秉承皇帝旨意，征召他为尚书吏部郎，参与大选。梁台建立后，担任度支尚书。天监五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侍奉皇太子，给予服杖的待遇。天监六年，兼领太子左卫帅。天监七年，改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中正的职务依旧。同年上表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不准。天监八年，外任晋陵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。天监九年，入朝任慈部尚书，兼领右骁骑将军，同年升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加赐亲信二十人。天监十三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七十五岁。朝廷赐予铸丧钱五万，布一百匹。范秀身高七尺八寸，恭敬严肃，举止合乎礼仪。自从为亲人服丧之后，终身吃素穿布衣。每次担任官职，始终以廉洁著称。担任长城令时，有一个紫木金箱，用了数十年，经过显贵后也不更换。在晋陵时，只制作了一双牙管笔，还觉得是浪费。他撰写的文集、理论、杂疑、自训流传于世。有两个儿子，范苞、范伟。傅昭，字茂远，是北地灵州人，晋朝司隶校尉傅贤的七世孙。祖父傅和之，父亲傅旦，擅长三里，在南朝宋时很有名。傅旦侍奉宋晋陵王刘旦，刘旦谋反，傅旦因此获罪被处死。傅昭六岁时丧父，哀痛毁容如同成年人，同宗族的人都感到惊异。十一岁时，他跟随外祖父在朱雀行卖隶书，后来成为雍州刺史袁变的客人。袁变曾到傅昭的住处，傅昭照常读书，神色不变。袁变感叹说，这个孩子神情不凡，一定会成为出色的人才。司徒建安王刘秀仁听说后很喜欢他，想招纳傅昭。傅昭因为宋王室多事，就没有前往。有人向廷尉于愿称赞傅昭，于愿就派车迎接傅昭。当时于愿的同宗于通之在座，他们都是当时名流。于通之赠给傅昭诗说，英庙善山东，才子清洛阳，清晨谁能似，吉尔够一方。太原人王延秀向丹阳尹元灿推荐傅昭，元灿非常礼遇他，征召他担任郡主簿，让儿子们跟从傅昭学习。恰逢宋明帝去世，元灿撰写哀册文，便请傅昭来定稿。每次经过傅昭的门前，总是感叹说，经过他的门前，寂静无人，掀开他的帷帐，人却在那里，难道不是明贤吗？不久任总明学士，奉朝请。齐朝永明年间，多次升迁，历任员外郎、司徒晋陵、 王萧子良的参军、尚书仪曹郎。此前，御史中丞刘修向齐武帝推荐傅昭，永明初年任命傅昭为南郡王的侍读。南郡王继承帝位后，原来的臣属争相求取权力宠幸，只有傅昭与南阳的宗爵保全自身，坚守正道，没有参与任何事，最终没有遭受祸患。齐明帝即位后，引荐傅昭担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都全是轻动天下，只有傅昭廉洁沉静，不干预任何事情。他的器用服饰都很简陋，安于粗茶淡饭，经常在板床上插蜡烛照明。齐明帝听说后，赐给他漆盒和竹盘等，下诏说：“爱卿有古人的风范，所以赐给你古人的物品。”多次升迁，历任车骑临海王的记事参军、长水校尉、太子嘉令、骠骑晋安王的咨议参军，不久任命为尚书左丞、本州大中正。梁高祖一向知道傅昭的才能，建康城平定后，引荐他为骠骑入侍参军。梁台建立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兼领著作郎，不久又兼任御史中丞、黄门、著作、中正的职务依旧。天监三年，兼武兵尚书，参与选举事务。天监四年，正式任命。天监六年，改任左明尚书，还未上任，外任建威将军、平南安城王长史、浔阳太守。天监七年，入朝任镇远将军、中权长史。天监八年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兼领步兵校尉，又兼领本州大中正。天监十年，再次担任左明尚书。天监十一年，外任信武将军、安城内史。安城自从南朝宋以来战乱，郡社被认为凶险。到傅昭担任郡守时，郡内有人夜里梦见兵马铠甲很盛，又听到有人说应当避开善人，军士们一起腾空离去。做梦的人惊醒，不久疾风暴雨迅速到来，几间房屋都倒塌了，正是梦中人看到的军马践踏的地方。从此以后，郡社就安宁了，人们都认为是傅昭正直所致。郡中的溪流没有鱼，有人夏天送鱼给傅昭，傅昭既不接受又不愿拒绝，就放在门边。天监十二年，入朝任秘书监，兼领后军将军。天监十四年，升任太常卿。天监十七年，外任治武将军、临海太守。郡中有密言，前后太守都自行封禁，独占其力。傅昭认为周文王的怨诱与百姓共享，大道理可以比喻小事，于是下令不要封禁。县令曾送给他栗子，在薄卷下放上钱，傅昭笑着退还了。普通二年，入朝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兼领本州大中正，不久兼领秘书监。普通五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、中正的职务依旧。傅昭在任时，常常以清静治理政务，不崇尚严苛，在朝廷中不请求拜谒，不收纳私人门生，不谋求私利，整日端坐，以书籍文字为乐，虽年老也不衰退。他博通古今，尤其善于品评人物，魏晋以来官宦门第姻亲内外举出谈论，没有遗漏。他性格尤其忠厚谨慎，儿媳曾得到家中的牛肉进献给他，傅昭叫来儿子说吃了就犯法，告发又不行，只能拿去埋掉。他立身处世不违背暗示中的道德，都像这样。京城后来的学子崇拜他的学问，尊重他的道义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比不上他。大通二年九月去世，时年七十五岁。皇帝下诏赐予助丧钱三万，布五十匹，当天举行哀悼，谥号真子。长子傅须任尚书郎、临安令，次子傅恭。傅应字辉远，是傅昭的弟弟，三岁时丧父。兄弟之间和睦有爱，修身立行，不合礼仪的事不做。当初傅昭去临海赴任时，陆坠为他饯行，宾主都很快乐，天黑还不返回。傅应因为傅昭年事已高，不能连夜尽情欢乐，就亲自去迎接等候，同乘一车返回，兄弟都已头发斑白，当时的人赞美而且佩服他们。到傅昭去世时，傅应像父亲一样为他扶丧，年过七十，哀痛过度，丧期虽然结束，每次说到他仍然感伤痛哭。傅应广泛涉猎史传，有文才，但不以诗文自居。年轻时与刘慧、萧琛相互友善，刘慧担任南康相时， 复印当时是府城，文书大多让他起草。楚燕回听说后很喜欢他，就屈尊让他与儿子楚奔等人交友。还未满20岁时，楚燕回想让他出仕，复印因为傅昭还未入仕，坚决推辞，等到傅昭出仕后才做官。永元元年，他参与镇军江夏王的军事，外任武康县令。到梁高祖的军队驻扎建康时，吴兴太守袁昂自认为门第世世代代忠贞，坚守节操，便询问傅印说，你认为时局怎么样？傅印回答说，袁家末年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过的，所以太尉杀身以表明节操，司徒承担托付的重任，按理不能苟且保全，因此不顾艰险以殉道义。如今继位的君主昏庸暴虐，亲近小人，诛杀清闲，君子之道消沉，外患屡次发生，却不知悔改。如今荆州、雍州合力起兵占据上游，背弃昏暗投向光明，形势没有不成功的。百姓渴望太平，天人的意愿可以知道，既明智又智慧，忠孝的道路没有差错，希望冥府再仔细考虑，不要有后悔。不久因公事被免职。天监初年，任命为征虏鄱阳王的参军、建安王的中权录事参军、领军长史、乌城县令，所得到的俸禄全部交给兄长。又担任临川王的录事参军、南台治书、安城王的录事、太子义军校尉，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、光禄卿、太中大夫。大同五年去世，时年83岁。儿子傅弘，萧琛，字彦瑜，是兰陵人，祖父萧僧真任南朝宋的廷尉卿，父亲萧惠训任太中大夫。萧琛几岁时，唐伯萧惠开抚摸他的背说，一定会振兴我们宗族。萧琛少年时就聪明颖悟，有纵横捭阖的才辩，从齐朝太学博士起家。当时王翦当权，萧琛年纪轻，不被王翦赏识，他仗着自己的才气想拜访王翦。当时王翦在乐游院设宴，萧琛就穿着虎皮靴，拄着桃枝杖，径直来到王翦的座位。王翦和他交谈，非常高兴。王翦担任丹阳尹时，征召他为主簿，举荐他为南徐州秀才，多次升迁至司徒记事。永明九年，北魏开始与齐朝通好，萧琛两次奉命出使到桑乾，回来后任通直散骑侍郎。当时北魏派李道固来出使，齐武帝设宴款待。萧琛在御宴上举杯劝李道固饮酒，李道固不接受，说宫廷上没有私礼，不能接受劝酒。萧琛从容回答说，诗经所谓欲我宫田，遂及我私。在座的人都佩服，李道固于是接受了萧琛的敬酒，升任司徒右长史，外任晋西王长史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回来后兼任少府卿、尚书左丞。东昏侯刚继承皇位时，朝议认为没有庙建的礼仪，萧琛依据周颂、列文、明宇都是即位后朝庙的典礼，于是朝廷听从了他。梁高祖平定京城后，引荐他为骠骑咨议，兼领录事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梁台建立后，担任御史中丞。天监元年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外任宣城太守，征召为卫尉卿，不久改任员外散骑常侍。天监三年，任命为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。天监九年，外任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当初萧琛在宣城时，有一位北方僧人南渡，只带了一个葫芦，里面装有《汉书续传》。僧人说，三府地区的老人相传，认为是班固的真本。萧琛坚持索要得到，那书有很多与金本不同之处，而且纸墨也很古老，文字多像龙飞凤舞的样子，既非隶书也非篆书，萧琛非常珍视。到这次出行时，他把书赠送给鄱阳王萧范，萧范就把他进献给东宫。萧琛不久升任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因母亲去世辞官，又遭遇父亲去世，后被启用为信武将军、护军长史，不久任真义将军、太尉长史，外任信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改任吴兴太守。郡中有项羽庙，当地百姓称为奋王，很灵验，于是在郡府厅堂中设置床帐作为神座，公司都来祈祷，前后历任太守都在厅堂拜祭，而自己避居其他房间。萧琛到任后，把神像迁回庙中，安排毫无迟疑。 又禁止杀牛祭祀，用干肉代替鲜肉。萧琛频繁担任大郡长官，不置办产业，缺什么就取用，不认为有什么不妥。普通元年，征召为宗正卿，升任左明尚书，兼领南徐州大中正、太子右卫帅，改任度支尚书、左骁骑将军、领军将军，转任秘书监、后军将军，升任侍中。梁高祖在西邸时，早就与萧琛亲近，每次朝宴都因救恩接待他，称他为宗老。萧琛也陈述昔日的恩情，说早年中选，有幸同乡，虽然迷失了星运，仍旧蒙受大恩。高祖回答说，虽说早有交情，却并非志同道合，不要谈幸运之初，且说说狂奴的不同。萧琛常说，年轻时有三样爱好，音律、书籍、酒，年老以后两样都废了，只有书籍没有衰减。而萧琛性情通脱，常自己生火做饭，吃剩的菜肴必定陶然沉醉。大通二年，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加封特进，配给亲信30人。中大通元年，任云辉将军，晋陵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。因病自行解职，改授侍中、特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去世享年52岁。留下遗嘱给儿子们，与妻子同坟但不同穴，祭祀用蔬菜，下葬时只准用10辆车，一切力求节俭朴素。皇帝亲临吊唁，悲痛不已，下诏追赠元任官职，加封云辉将军，赐给棺材、朝服一套、衣服一套，铸丧钱20万，布100匹。谥号平子，陆稿，字明霞，吴郡吴县人。祖父陆辉，任南朝宋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。父亲陆睿，任扬州治中。陆稿年少好学，擅长书画，舅舅张荣有很高名望，陆稿的风度举止很像张荣，当时人称道说，天下无双的只有舅舅和外甥。从家中征召出来，任其中军法曹行参军、太子舍人、魏军王翦的主簿，升任尚书殿中曹郎。拜官那天，八座城郎都到上省行交拜礼，而陆稿来得晚，错过了时刻，因此被免官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司徒晋陵王外宾参军，升任征虏宜都王公曹使，骠骑晋安王咨议参军，司徒从事中郎。梁朝建立，任骠骑记事参军，升任相国西曹院。天监元年，任命为辅军长史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任建威将军，中军临川王咨议参军，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右军安城王长史。五年，升任御史中丞。陆稿性格刚直，无所顾忌。山阴令于坚在任上贪赃数百万，陆稿上奏将其收捕治罪。中书舍人黄牧之把于坚的事托付给陆稿，陆稿不理睬。高祖听说后问陆稿，陆稿回答说有这事。高祖说，你认识黄牧之吗？陆稿回答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当时黄牧之就在高祖旁边，高祖指着他对陆稿说，这就是那个人。陆稿对黄牧之说，你是个小人，怎敢把罪人托付给御史台？黄牧之吓得变了脸色。领军将军张继是陆稿的堂舅，陆稿曾因公事弹劾张继，张继趁尸宴时向高祖诉苦说，陆稿是我的至亲，为一点小事弹劾我，毫不宽容。高祖说，陆稿是职责所在，你怎能闲怨？陆稿在御史台号称不畏强权。六年，升任秘书监，不久任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八年，外出任一星太守，在郡宽厚仁惠，被百姓称赞。回京任司空临川王长史，兼扬州大中正。十四年，升任通直散骑侍郎，不久升任散骑常侍，中正职务不变。十五年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十六年，入京任左明尚书，升任太常卿。普通二年，外出任仁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五年，入京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又兼扬州大中正。中大通元年，加封特进，中正职务不变。四年，去世，享年74岁。谥号质子。陆稿一向信奉佛法，持戒很精严，著有沙门传30卷。弟弟陆续学识广博，有思辨能力。天监初年，历任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、太子嘉令、 去世。传有《晋书》未完成。又著有《陆史》十五卷，《陆氏离权志》一卷，一并流行于世。儿子陆兆从小好学，有文才，官至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使臣说范秀、傅昭都品行笃厚，清廉谨慎，善始善终，这是实践实庆一类的人。萧琛、陆稿都以才学闻名。萧琛开朗引悟，善于辩论，加上熟悉朝廷典制，高祖在民间时与萧琛交游就义，等到登上地位，对他的任用和待遇很高，真好啊。陆稿性格刚直，无所顾忌，后来执掌御史台，纠察弹劾，不避权贵宠幸，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正色。诗经说，那个人啊，是国家的司职。陆稿就是这样的人啊。